那我们就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上午继续有这段时间，借着路加福音上面所记载的，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交托，求你来引导开启，使我们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和眷顾，好叫我们更知道你对我们的怜悯，好叫我们更能够知道我们所信的。谢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从37节开始，37节开始。那我们第9章37节，我们先把它读到62节。我先来读。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接耶稣，其中有一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这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我这里来吧。”
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污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
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引一个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并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他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跟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就说：“主啊，让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生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
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好，当变向山上的看见之后呢，接下来门徒的整个的生命要开始不一样了，因为这是天上来的见证啊。一个人看过天上来的见证以后，那么要开始在当中有不一样的一个思想啊。这个思想是这样子啊，天上来的见证，天上来的荣光呢，那么就是荣耀，就是荣耀。那我们基督徒知道说我们将来要得荣耀，所以当我们谈到荣耀的时候，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知道说上帝要主要带领我们的那一条路，要我们定睛在荣耀上。那定睛在荣耀上是非常要紧的。我们先来看几处的圣经，你先看一下罗马书第8章18节，罗马书第8章18节， 这些是一个看到荣耀以后的啊一个思想。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好，这是现在的苦楚跟将来的荣耀相比。然后呢，再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节，好，我来读。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好，这是第二处。好，那么呢，这个看见荣耀的要紧的是，就是说知道一个基督徒知道自己将来要得的荣耀，所以我们的目光要定睛在那个荣耀，然后再回头看现在所遭遇到的事。好，这是我们新的对现今世代的难处的一个新的一个看见。本来这难处你在之前你会觉得，哦，我有这个困难，我有这个难处，我要这个苦楚要面对。那现在换一个角度看，就是在那一个荣耀的要得着的荣耀底下看这个难处，这样了解吧。好，啊，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我再读一节，叫雅各书四章，四章第二节。啊，雅各书的第四章第一章第二节。好，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好，啊，第三处我跟大家交通的经文是在这里，就是我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啊，这边呢，啊，喜乐这个意思，喜乐不是圣灵果子那个喜乐，哦，这里喜乐是那一种，啊，引以为荣，哦，引以为荣，啊，的大欢呼，知道吗？引以为荣的大欢呼。好，所以神要我，上帝要我们走信心的道路，啊，现在是极大的苦楚，但是事实上看到荣耀以后，这极大的苦楚就会变成极轻的苦楚。好，那你说怎么可能？现在难过的难过得很，对不对？好，所以这三处经文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第一个，现在的苦楚，将来的荣耀，自战自轻的苦楚，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对不对？百般的试炼跟什么大喜的，要记得，这就是信心的路，知道吗？信心的路。然后我从后面这里要先给这个先讲一下，啊，信心的位置是这样，啊，我们来讲一个情境，啊，一个情境，就是，啊，我们都知道的这个，啊，以斯帖王后，记不记得以斯帖王后？以斯帖王后，啊，当以色列人要被杀的时候，莫迪改去跟他讲，他说你现在得了王后的位置，对不对？就是为这个时刻，哦，就是我们现在有苦难了，但只有你是王后，所以你要进去见王，哦，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苦难，哦，所以以色列王后就开始思想，因为莫迪改跟他讲，你得了王后是为了现今的机会，那你要不要抓住这个机会？好，这就是位置，知道吧？好，这就是信心的路，信心的路。好，我解释给大家听。啊，你们看篮球比赛吧，很多人喜欢看篮球。现在世界上最好看的大概是 NBA， 美国的篮球比赛，对不对？然后他打到最后总冠军赛会打七战四胜，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如果打了六场3-3平手，然后大家都会想看第七场，因为那是最后一场，赢的人就赢了。那假设打到最后剩一秒钟，然后你的球队输两分，然后呢中线的发球，你的教练叫了一个暂停，然后教练就讲，等一下球就传给你，你一定要投一个三分球，知道吧？投进了就怎样，赢了，所有今年的赛季就会因这一球就怎样，赢了，没进呢，就输了，这样了解吧？所以这个叫做引以为荣的大欢呼，知道吧？就是信心是这样，你那个球还没有投出去，但先把你摆在那个位置，知道吧？就现在给你这个位置，好，所有的压力都在你身上，所有的队友都要帮你，但是最后一定会把球传给你，只有三秒钟而已，然后你就要怎样，就要想办法把这个球很有勇气的把它怎样投进去，这叫信心，知道吧？信心其实是这个位置。所以以斯帖就讲这个话，知道吗？莫迪改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现在呢，你可以不接这个工作，但你就没有荣耀。你可以接这个工作，然后你很可能投进，你也很可能怎样投不进，对不对？所以以色列就说，我去见王死就怎样，是吧？这样了解吧。所以圣经要我们把信心看成这样，了解吧？哦，因为我们今生都是短暂的，都不是永存的，都是暂时的，知道吗？这是一个过程，上帝把这个机会给我们，把这个得荣耀的机会给我们，知道吗？我们面对这个得荣耀的机会，我们要问自己， 我要不要去得这个荣耀？如果我要得这个荣耀，我就要承担这个压力，对不对？然后我就要接受这个挑战，这个工作。
因为这荣耀是，您说是这荣耀要跟喜乐是发生在这个现今的事，就是这个世界，并不是未来的。
没有，我是用形容，就是说你现在拿了这个位置去做这件事，好，其实是为了那一个将来，那一个极大的荣耀。
将来嘛。
对，将来。
是在天上的荣耀。
对。但是因为很难去想象那个情境，所以我就用打球这个情境比较容易想。但也有人跟我说，如果投不进呢？我说，我只能告诉你，你投出去是你的任务，进不进不是重要。因为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有人得胜，有些人怎样被杀，对不对？但是都得了美好的证据，有没有？没错吧？都得了美好的证据。第十一章，我们看再看一下。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提到这个，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33节，第十一章33节，他们因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等等等，打退外邦的前军，这有得胜，对不对？好，下面那一段，好，有些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36节，有人忍受戏弄，鞭打，监禁，各样磨练，37节，有人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对不对？好，所以有怎样？有在地世上得胜的。战胜的，有在地上没有战胜的，对不对？可是得胜也好，胜过也好，没有见过也好，他说没关系。39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什么证据，上帝会使我们完全，知道吧？所以 我用刚才那个例子跟大家提，就是我们要承接那一个任务，哦，勇敢的去承接那个任务，哦，要胜过我们内心的恐惧、担心、害怕，知道吗？然后把上帝给我们这个任务，然后我们就勇敢的怎样？勇敢的去做，这叫信心，这样了解吗？哦，信心是上帝把那一个站在的位置，却往那一个得荣耀的 那一个点，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样，我们基督徒会觉得走信心的道路很苦，知道吗？哦，但是圣经的意思不是，圣经是说上帝给你一个独一的机会，哦，独一的机会，那你可以在这机会上，只要你愿意跟着主听主的话，那么你就得一个什么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知道吗？所以这个叫做大喜乐，知道吗？所以雅各才会讲，你们落在百般的试验中都要以为什么大喜乐，为什么？因为这个机会临到我。所以我们先有这个观念，这样比较容易，要不然我们会回到一个我要得荣耀，那是不是我要很努力很努力？圣经讲的通常不是这个很努力很努力，圣经讲的是我们要站在那个信心的位置，相信上帝把这个机会给我，然后我就怎样依靠他就去了。这样可以了解吗？
那如果是像这种政治人物，有个独立的机会，他 motivate 他的是也行，
更荣耀，或是说有一些社会责任，也许，那这个可以跟这个对比。还有我们身边，其实我们大部分碰到的人没有这种事，都是小事，比如说我今天要不要把菜煮好啦，地弄干净啦。对，通常我们是这样子，我们要把百般的试炼都要以为，其实每一个小个点呢，每一个点都不是，都是一个机会，都是一个操练的机会，摆上的机会，成全的机会，我们要这样子去想它。所以一般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想那么多，但是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很多，想说上帝，你为什么把这个痛苦临到我啊，为什么我家里的人为他祷告这么久还不肯信，然后为什么别人这样一祷告就信了，我的就不信，对不对？要记得这些苦楚都是一个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因为为了见证他自己，所以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就是要开始往这个论点上去走，就是每一个跟随耶稣的那一个位置都是大喜乐的位置，都是大可以得着大欢呼的位置。
不是，可是有时候像，就是你像刚刚讲的那个，就是那个机会什么的，那就是结果就是说你就是要顺服，可是有时候就是在那个顺服当中就是很挣扎，其实一点都没有喜乐，然后但是又得去顺服的去做，可是这种就不知道那个喜乐会在哪里。虽然说上帝说那个将来荣耀，可是有时候觉得，可是那个荣耀我本来就会，上帝就会给我，可是我为什么今天还要做那种那么挣扎，或者那么就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要去做，这样就很挣扎，就一点都没有喜乐这样。
对啊，
是说变成是很消极的，哦，反正就是我一定会度过的，不管也不想去努力，就不知道是不是要去努力去改变，或者是说哦，我就消极，反正就事情就是临到我，一定会过去这样。
所以这里，所以我再回到刚才那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责任托付给我们。那我们一方面看责任，一方面看是这个机会给我们，上帝要把这样的一个机会给我们。那我们人比较 不太能够了解，原来这个机会在上帝的眼中是那么样的一个可以做出一个那么样一个让上帝欢呼的事，让天使欢呼的事。我们比较少去想，我这么做的这一点小事他都可以欢呼。好，我再讲几个比较大的事。比如说玛利亚愿意接受圣灵怀孕生子，对不对？那生耶稣的时候天使就怎样欢呼了，可是孩子根本还没开始养，只是开始而已，对不对？然后天使就欢呼了。然后牧羊人知道这个事，那牧羊人知道这个事，牧羊人也都 很高兴，对不对？因为他们只是知道而已。但是他们如果他们也知道原来自己也被参与在这整个上帝的见证的计划里面，他们应该更大的欢喜，就自己有这个机会看见。所以我们后面会继续看，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众先知要看你们所要看的都没看到，但你们看到了。可是对当时的门徒，他们会有这么大的喜悦的心吗？不会，不会，他们就只看到一个耶稣啊，普普通通的人，比较会行神迹啊，会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谈信心是谈这个。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像以斯帖那样被摆在那么重要的位置，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不会去打 NBA 知道吧？但是我们在每一个小的上帝安排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路径上的每一个点，其实都是一个对上帝来说都是一个非常要紧的点，因为那关乎神儿子，那关乎神的儿子，一个是我们自己，一个是神借着我们要把恩典临到身边的人，所以那关乎上帝自己整个救恩的计划。所以我们谈信心要从这里这样的一个角度才能够去知道什么叫做现在的苦楚跟将来的荣耀。好，所以 我跟大家先谈这个，就是因为变相三是看见将来的荣耀，那接下来他要对应的是我们要在那一个远处望见的荣耀底下的那一个欢喜的心来面对现在的苦楚。好，试着这样子去想，知道吗？要不然我们现在碰到太艰难的事又太久的事，我们就会很难过。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故事，第一个经历。第一个经历呢，就是有一个人，他的独子被鬼一直抓住，那鬼一直伤害他，那鬼呢赶不出去。然后这个人知道门徒会赶鬼，所以他就求门徒帮他赶鬼。可是很奇特，门徒以前赶鬼都赶得出去，现在就赶不出去，这一次赶不出去，所以他们就来找耶稣，找耶稣。那耶稣就说，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不信又悖谬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好，那么在马可福音同样的平行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了那个人把他儿子带到耶稣那里的时候，那么耶稣呢就问他爸爸，对不对？然后问他爸爸他然后得病多久，然后那爸爸不就说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就是这一段话。然后这段话之后，门徒就问耶稣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鬼赶出去？耶稣说这一类的鬼要用什么？禁食祷告。 好，就这一段。好，所以这一段要讲到的一个就是我们面对的世代，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世代呢它的难处不是那么容易就处解决的，知道吧？人都很希望困难很快的方式就可以解决，跟先前赶鬼一样， 只要带到门徒面前做一个祷告，就把鬼怎样赶出去了，赶出去了。但变相山之后，耶稣却让他们，上帝让他们经历的却是不是这样，让他们经历的是这个世代是不信又悖谬的世代，是上帝在忍耐的世代，上帝在忍耐的世代。所以从人看是人在受苦的世代，那么圣经神从神看是上帝在忍耐的世代。上帝不希望人受苦，可是人却是不信又悖谬，所以人受苦。那人受苦来找神，只希望把当下的问题解决，但重点不是当下的问题解决，是人整个生命的问题要解决。所以人比较想要解决的是眼前的问题，当下的问题。但是神要解决的不是眼前的问题，当下的问题，神要解决的是人顺服的问题。这样了解吗？所以
这不信是指这个父亲不信，还是他的门徒不信？
这个问题是用这个世代不信，所以主要是讲人心的不信，所以是讲整个世代，不是针对他门徒讲的。所以不信又悖谬，就是这是一个不顺服的世代，对上帝不顺服的世代。所以这一段话最主要要提的是要讲到的是，我再讲一次，人想要解决的是眼前的事情很快的解决，那上帝不要解决这种事，因为解决这种事对人没有帮助，因为人还是不信，还是悖谬。不信就是不能够对上帝的话不能服，悖谬是不能服，不信是不能顺， 不相信。所以一个人不能顺服。好，所以这里这个鬼的事情最主要要显出的就是人心呢，人心是人的问题最大是不顺服，但人却希望事情解决就好。所以这里这一段开始面对荣耀的时候要谈的是什么？谈的是我们就要受苦。为什么受苦？因为这世代是不信又什么悖谬。但是我们在征战的是什么？我们在征战的是要让人心可以顺服。所以你信耶稣的，你的家人如果不信的话，他会给你很多的逼迫，因为他们活在一个不信悖谬的情境当中，那这苦楚就来了，对不对？那我们在当中就要怎样？就要知道上帝在忍耐他们。这就是我们进食祷告的原因，知道吧？就是我们要一直为他们祷告，一直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的 心整个被怎样得回来，得回来。好，所以这一段话我们现在的人使用这一段话就变成说，哦，这回赶不出去，所以我们就开始进食祷告。也我没有说这样错，这样还是可以，因为这样你还是可以把鬼赶出去。但是赶出去以后，重要的点不在那个鬼赶出去而已，重要的点是鬼赶出去以后，人的心到底顺不顺服神。如果鬼赶出去了，人的心还不顺服神，那鬼会再回来的，耶稣讲过，对不对？所以人最大的问题是不信悖谬，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核心。所以耶稣把他治好，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或者神的威荣。所以耶稣感叹这件事情，人来找他只是把当下的问题解决就好，但是人却不知道人最根本的问题是不顺服神，不信不顺服。所以这一段话呢，我们从这里就可以做一个思想。所以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是当我们碰到一些给我们很大逼迫跟难处的时候，记得我们为什么进食，为什么为他们持续的祷告，因为我们要把人的心夺回来，夺回来。因为他就是活在这样一个世代，他很想很快解决问题，但上帝不要，或者上帝没有这样做， 记得，这就是要我们在当中为他们祷告祈求的。重要的是希望，不单单他的问题有机会解决，更重要的是他的心被拿被带回来，转向神。所以心转向神才是真正最要紧的事。所以这个叫做得荣耀的侍奉，得荣耀的侍奉。好，所以37节开始就告诉我们啊，门徒看见荣耀之后，要从换一个角度去思想所遭遇到世界上的事。好，那么当众人诧异耶稣所做的一切事，然后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很奇特，耶稣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就是他刚才讲的那些话，这是一个不信又悖谬的时代，上帝在这里忍耐我们。你要把这些话放在什么？放在心里。所以重点在这些话啊，我们要把它放在心里。就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信又悖谬的时代，然后呢，不仅我们要面对，耶稣也要面对。所以耶稣会被交在人的手里，意思就是他要被交在人的手里，被鞭打，被杀，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耶稣先告诉他们，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然后他们不明白这话的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那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好，这是蛮有意思的。44节的话，他你们要把这些话，这个字希腊文用 logos logos， 你们要把这些 logos 存在耳中。然后他们不明白这话，这个话用 rhema R-H-E-M-A 不明白这话，因为也不敢问这话，还是问瑞玛。所以你看，你字面上看得懂的话叫 Logos， 知道吧？灵里面光照知道意思的话就叫做什么？瑞玛。所以我们读圣经 要能够 要了解上帝要说什么，那这样我们才就明白。所以一开始我们就会觉得哎，到底我们会把焦点一直放在禁食祷告赶鬼，知道吗？但不是，重点不在那里，重点在我们面对的是不信又悖谬的世代。所以我们为了把这世代的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为他们做属灵上的一个祷告，那个祷告为了让他们能顺服，能够信得过上帝，常常要我们进食祷告，所以那是一个长时间的。
那是不是也在操练祷告的人？
对，操练，我们也在被操练，知道吗？好，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门徒呢，看见荣耀以后呢，就想在荣耀里面争谁为大。46节。门徒当中就开始争执了，看看谁将来要伟大，谁将伟大。门徒就在想，将来在耶稣如果做王的话，他们要怎样？那人都很想当首位，知道吧？人都觉得自己应该怎样，在那个高位。这些门徒也蛮有意思的，也蛮诚实的，不像我们比较含蓄一点，不敢说出来。这些门徒就争。好，47节，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门徒议论是讲出来的话，但是耶稣更看清楚他们心中的话，知道吗？人讲出来的话别人才听得到，但耶稣一看就看出人心中的话，所以他就知道这当中争位置的人讲出来了，不说话的就代表他不争吗？也不一定，对不对？不说话的其实也在怎样，也在想。所以耶稣看出人心里面的那一种意念，那耶稣就说把一个小孩子带过来， 凡为我的名接待这小孩子，就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所以耶稣就讲，就开始让他们知道，你们将来要为首，那就看你们现在谦卑到什么地步。所以如果你们真要比，是比谦卑，不是比什么，比谁为大。所以耶稣就跟他们提，你们真要为首，那你就接待一个小孩，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坐在一个人最不起眼的人身上。其实他不是叫我们都去做那些事，知道吧？意思就是我们的人的心，人的态度要怎样？谦卑下来，你要谦卑下来。你谦卑就是你将来的位置，知道吗？你要谦卑，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幸被谬的时代，所以人的心就要什么？谦卑。不幸跟被谬的时代最大的彰显就是骄傲。人的问题就是骄傲，自己骄傲狂妄。那么所以相对的，耶稣让我们看到的门徒 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紧的就是谦卑谦卑不是说谦卑就能谦卑，说比较容易，真正要做的话不太容易不是不太容易，是非常不容易。好了，然后接着又发生一件事情，约翰就跟耶稣说，我们看到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约翰跟耶稣讲这件事情呢主要的是要跟耶稣表达一个自己所做的知道吗？因为他拥护耶稣嘛，所以有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可是这个人只是借用你的名，知道吧就好像你的著作权被侵犯了，所以我就这样为你打抱不平，知道吗所以约翰讲这个话是用来表达说，主 我是一个拥戴你的我是一个维护你的这个人呢冒你的名得好处，所以我们就禁止他他是假的，他不好好来跟随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帮助你们。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些人没有抵挡你，在不信被谬的时代不抵挡你就已经在帮助你了，所以不要禁止他。那其实另外一个用意也是要告诉约翰，就是人不要因为了主做了一点事就夸大自己，知道吧？不要夸大自己，因为前面讲要谦卑，要谦卑。我们对人就是忍耐，因为前面讲，不信被谬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到几时？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重点：第一个，我们面对的世代；第二个，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就要怎样忍耐，就要忍耐。好了，所以他们开始，耶稣知道时间快到了，所以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这个是一个后面开始的重点。耶稣开始面向耶路撒冷走，所以 面向那个荣耀的路走，知道吗？前面我们不是讲，请
不好意思，因为那个就是约翰讲这一件事情啊，那如果发生在现在还是这样吗？就是有些人他说他是奉主的名行一些神迹做一些事情，可是他其实不是真的信，然后他也不是真的传那个真理，只是他可能行出来好像真的有一些可以赶鬼啊，可以行神迹，那这种时候还是不要禁止他吗？
通常是这样，我们不跟他来往，这是约翰二书讲的，不跟他来往但我们也不要去抵挡他。
那如果有人问起的时候
我们当然这样就要就还是就是不 别人问我们，我们就说那个不要碰，那个不好。我们还是要讲真理，因为约翰二书有讲。
那所以这边耶稣的
用意是要告诉约翰，你不要、想要、觉得自己为上帝做什么、来，还是觉得想要有一点夸耀自己。我们对人尽量忍耐，尽量忍耐。好。
可是我们忍耐，但是比如说像那个什么，之前那个什么店啊，那个
东方台的，
对，他不是在联合报，他也登了好大的一个那个，可是那一些牧者他们会在别的教就是教会的报纸就是登说这个不对，可是却没有人在联合报就是去驳斥他一个那个，可是他明明就是很大的那个，然后但是他就在联合报，那我们要忍耐这样吗？因为就好像
其实忍耐本身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就是说对于这件事情，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会存在，所以我们会活在那一个征战当中，但我们不是不要有一个心态，就是说我一定要把它消灭掉才可以，不是这样，但我们抗争还是在那里，我们一直要抗争在那里，因为圣经后面就讲我们要为真理辩护，抗争还在，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把这些人给消灭掉，我们是要让人分辨什么是对的。好，51节开始就是讲耶稣面向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他得荣耀的地方，得荣耀的地方也是他受苦难的地方，所以受苦难跟得荣耀是教会的同一个点，教会同一个点，所以他就打发人在走他的面前，要先预备，预备就预备食物，因为跟随他的人很多。我们现在比较难想象，以前的人是要预备的，你要不然你突然之间来了一群人到一个地方是找不到东西吃的，所以要先为他预备。可是那里的人不愿意再让他们在那个村庄，知道吧？待下来或者在那边啊怎样？为什么？因为他们面向耶路撒冷去，所以撒玛利亚的人啊跟犹大的人是有冲突的，因为撒玛利亚人啊，他们跟犹大人不接受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不接受犹大人。犹大那个地方犹太那个地方的人是耶路撒冷周围南边的人，他们认为他们的信仰是纯正的，那撒玛利亚人认为他们的信仰也是纯正的、然后犹太这个地方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犹太人，撒玛利亚人说他们也是犹太人，但是犹太人不接受他是犹太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情节，所以他们面向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人就不接待他们。好了，所以雅各跟约翰呢，就知道这个事，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嘛。”哦，这两个兄弟本来叫雷子，就是脾气很大，很快就冒火的。他们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做王了，你们既然敢不接待，那就要 替耶稣说话，知道吧？当然你要我们吩咐他们，哪有本事吩咐，对不对？只是说主，你要不要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吩咐火从怎样天上降下来。所以这两个兄弟也蛮有意思的，蛮敢讲话的。好了，所以耶稣就转身责备那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就往别的村庄，就换条路走，他就换条路走。这里还是讲荣耀的事，知道吧？我们在面对荣耀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很有荣耀，所以呢，别人就应当对我们很尊重，那别人对我们不尊重，我们就怎样？ 我们就冒火了。哦、这 不应该这样。前面讲什么？我们不应该争、哦、我们应该谦卑、哦、然后再来讲的，我们不要在当中、啊、夸大自己。再来，我们不要、啊、不要以为、啊、别人不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当下要怎样报复，知道吗？哦、所以报复不是我们要做的，夸大自己也不是要我们做的，跟人抵挡也不是我们要做的，知道吧？哦、因为我们要为知道自己处在不幸又被谬的时代，要忍耐。我们忍耐是为了上帝的旨意可以成全，知道吗？哦、所以这几段话都讲同一件事情，因为他们从荣耀的山下看见荣耀下来。好，所以我再讲一次，看见荣耀下来的时候，最要紧的就是要知道我们现在的苦楚。我们现在的苦楚是一个不幸又被谬的时代，所以我们就要怎样？忍耐。忍耐很要紧的，我们就要知道耶稣走在我们的前头。忍耐，我再讲一次，这里忍耐很要紧的，第一个是耶稣，他先走，他在前头先走，知道吗？因为他要为我们开道路，了解吗？我们是跟他走。第二个，忍耐要谦卑，要谦卑。好，第三个，不要抵挡，不要抵挡，不要与人为仇。第四个，不要报复。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代要存的心，知道吧？四个，现在讲到四个，对不对？不要报复。好，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这叫做得荣耀的侍奉，看见荣耀的侍奉，知道吧？看见荣耀，那我们怎么侍奉神，怎么跟随神？要记得耶稣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跟着他走。要知道我们就是要谦卑，要知道我们不要、啊、以人为仇为敌，好，那么要能够不用报复的心走。这就是先讲，然后要知道耶稣来是为了救人，所以忍耐的目的很清楚，我们为了救人。所以保罗讲，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才是忍耐的核心。忍耐的核心是为了人可以信主。好，然后接下来就有几个提醒了。五十七节，他们继续走这一条路， 走往这个十字架的路。其实这个路我们知道是往十字架去的路。那么呢，其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讲，我要跟从你，意思说我要走这个十字架的路跟你。好，耶稣就跟他讲，你确定吗？如果你要走这一条路，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意思是如果你要走这条路，你就怎样？处处为家也可以的，就你就开始要漂泊不定，知道吗？没有一个安定，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困境，一个处境，你就不能够照自己找，没有办法过一个自己想要的安舒的生活，知道吗？你如果要跟着耶稣走十字架的路，耶稣就问这个人，你确定吗？狐狸呢还可以有一个洞可以跑回去，飞鸟还有个窝，对不对？你呢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要吗？好，这是走十字架的路。好，第二个，这个是讲心态哦，忍耐的心态，对自己。第二个，那又一个人又跟他讲，不是，耶稣对另外一个讲说，那你来跟从我。好，耶稣这个知道这个人有难处，那个人就跟耶稣讲，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容我先的意思就是我父亲还在，所以我还有什么，还有需要照顾他。那耶稣讲了一句话，很多人读了就觉得很受不了，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只管去传神国的道。所以很多人读了这句话觉得说耶稣怎么可以这样。其实这句话跟前面飞鸟有窝的话是同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要跟随耶稣的话，有很多很艰难的事，知道吗？你没有办法做到，很多必要做的事你很可能做不到。你父亲过世了，你可能要送终，你都没有办法做到，你愿意吗？你愿意放得下吗？蛮艰难的，这个也要想一想。其实这个在100年前的宣教士常见，知道吗？100年前的宣教士，他们不是从欧洲、美国来我们这里嘛，对不对？那他们一出来以后，他们有没有机会回去养他们的父母？没有。不像现在一有问题还可以赶快搭个飞机就怎样回去，以前的那个一船一坐就是几个月，对不对？然后一封信，你写一封信过去也是几个月，知道吗？你说哎呀，某某人你父亲病危，其实等到他拿到信说不定已经什么都处理好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在过去的时代，其实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但是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知道？记得这不是讲那个实质面的问题，是讲那个心态的问题。还有一个人又跟耶稣说：“我要跟从你，但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这辞别家里的人也是一样，也是说他能够让家里的人可以让他可以来走这条路。好，耶稣就讲一个话，他说：“你手扶着犁向后看，你不配见。”手扶着犁向后看，现在人不太有经验、哦、以前的牛在前面拉，牛后面是什么？犁，对不对？然后农夫是手扶着犁、哦、然后另外一个左手是拿那个拉着缰绳，有没有？拉牛的缰绳、哦、一般我们是手这样扶着那里，为什么？因为你要让那个犁不会东倒西歪。第二个，你还要用身体压那个犁，因为那个犁不是铲土吗？那如果你不压的话，那犁会怎样？轻，压不上，压不下去，铲不下去，知道吧？然后到时候牛一拉就怎样，跑上来，那就一直往前走，那就犁不到土，知道吗？所以你要稍微怎样，往下压着，压到你压的深度，然后左手拿那个绳子，有没有绳子？通常他不打牛，即使你们这样很好打，有没有绳子？你拿着那样啪抖一下，他不是啪一下？好，所以他不是拿一个鞭子这样打，不是，其实是拿把那个绳子这样抖一下，就会怎样？鞭子不就会晃吗？就会啪一声打了牛，牛不走了，他就抖一下啪，那牛就又开始走。好。手扶着犁往前走，后面是犁过的，知道吗？如果你一直在看你后面的成果，你不配进上帝的国，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计算说，你看我做了多少，我做了多少，我牺牲了多少，我付出多少代价。所以这边在讲的是一个人看重自己付出的。如果你看重自己付出的，那么你就不配进上帝的国，因为人的付出跟要进上帝的国是不能对比的，知道吧？是不能比。好，所以这里就讲这个人说 你要跟从耶稣吗？耶稣说你知道你付出的是什么。再来说那我先怎样怎样，耶稣说你又错了。好，第一个你要知道你要付出是什么，其实要付出非常大，对不对？但是呢，耶稣又说你付出的很大，你也不要去算计它，因为这个很大在神的国度，神要给的还是什么？很小。如果你一直往我们一直往后面算计说我们到底付出多少，我们的心是不配进上帝的国，不配进，因为我们都在数算自己的，自己所付出的。人一数算自己所付出的，人会怎样？其实人就骄傲了。 做多了就骄傲，知道吗？就自大了，就觉得自己已经做这么多了。所以我们常常看自己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们都做了不少。好，所以这五十七到六十二节还是继续的思考。一个是我们在这个不幸又悖谬的时代要忍耐这个时代，一个是我们要知道自己在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是在这一个世代中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如果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先知道自己要付的代价是什么，但也要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让其他的事情搁置的、单延的挡在我们跟随主，不要让它挡在你跟随主。重要的是不要看自己付出的什么，所以蛮有意思的。你要先算你要付出什么，然后又要让你不要看你已经付出什么，这叫十字架是怎样。
可是你跟通常你跟布道有传福音啊，或什么
哦，不会，不会，这个，这要看到荣耀才能哈。记得哦，这一段是看见荣耀变相山以后才能看。
所以他都已经信了，他还能不跟吗？
对，其实我们信是一个点，我们的信心是一直信呢。信是这样子，我讲约翰福音会跟你们讲，信是从看见到看见再看见，知道吗？就是你看见你认识体会的，那主又会带我们有近更近的看见，知道吗？更多的看见，更多的体会，然后再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信是这样子越来越丰富的，越来越丰富。所以不是一开始信的那个信就停止，知道吗？信它是一直往一直越来越多的看见，这才是信哦。所以信本身是一个活的，知道吧？类似活的，就跟爱一样，爱跟信都一样，它是不止息的。不能说我过去已经很爱你，所以够了。所以如果你的配偶跟你讲，我该爱你的我都爱了，现在在做都是超过的，你会觉得怎样？
气死。
应该不是这样，因为爱就是一个不断的，对不对？不断的一个经历跟领受跟得着嘛，所以信也是一样。所以这个不是一开始耶稣就跟他们讲了，没有，这是看见荣耀以后。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更认识主？就是要知道我们我们慢慢认识主，然后慢慢慢慢知道说我们要得着的是什么。所以一开始他们比较容易，就是传道赶鬼，鬼一赶就赶出去，这是开始。但是接下来鬼就不好赶，就是开始要去经过一些熬炼。好，还没有问题。好，所以到这边呢，告一个段落哈。那我们可以知道，面对这个世代我们要忍耐，因为耶稣为我们走在前头，他也要我们学习谦卑，我们不要以人为仇，也不要有报复的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的。然后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走的这一条路是面向耶路撒冷去的路，是面向受苦跟荣耀的那一个点上的路。那我们走这条路要记得，我们走这条路要知道自己要付什么样的代价，但也要知道不要有任何的拦阻在这条路上，也要记得不要去回头看自己付了什么代价，这些都会让我们受亏损。那我们来读第十章。
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
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们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
那里若有道德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里，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奖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
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的。哥拉逊啊，你有祸了！罗塞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
若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胜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正当那时，圣灵对耶稣对圣灵感动，说：“他们说，父啊，天地的主，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能力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因为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诸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好，我们读到这边，好，你先来看这一段。那么接下来这一段话，耶稣设立的70个人，让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这一段话是一个让他们开始去知道面对这个世代，他们要存怎么样的心来服侍神，传扬这个福音。所以耶稣差遣他们两个两个，所以我们都是受主差遣的。然后呢，这当中有几个重点。第一个，两个两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彼此扶持，知道吗？不要单打独斗，所以你要传福音给人，虽然是你跟你家里人传，你要找人为你祷告，为你祷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我们都要彼此扶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知道耶稣在帮助我们，要知道耶稣在帮助我们。这些都是主耶稣要临到的地方，但是我们要走在他的前头，所以我们传福音给人是因为耶稣要临到这一个人，要临到这个人。再来呢，要告诉他们，我们去传福音呢是收庄稼，收庄稼呢不是我们还要等，知道吗？如果你今天去播种的话， 就是要等，对不对？因为播种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结果，对不对？收庄稼是什么？就现在就收割了，是不是？哦，就收割，哦，所以收庄稼是不需要等，现在就是一个 收的、啊，收割的时期，哦，我们要存这样收割的心去收。但是呢，要存收割的心有个重点，你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哦，所以表示说我们要祷告，祷告让我们 收庄稼，让那个庄稼的主啊，应允我们去 收割他的庄稼。所以我们一方面传福音给人，一方面要知道我们收来的不是自己的，知道吗？收来的是谁的？神的，因为这是他的，我们只是替他怎样收。他把收的这份尊荣给我们，把收的收割的尊荣给我们，所以我们传福音给人，是上帝把这个尊荣给我们。他可以自己做，但他不做，他就叫我们代替他来做。所以当收了庄稼，那么庄稼的主人欢喜快乐，我们跟他一同欢喜快乐。所以你看这边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再提一次，我们要两个两个的走，意思是我们要有一个人扶持我们，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第二个要记得，我们传福音是因为主要临到这个人的身上，这个家的身上，这个城的身，这个城。再来我们要祷告，因为我们是收庄稼，我们的心要知道我们不是去耕田，知道吗？我们就去收庄稼，但我们要祷告，求庄稼的主打发我们去收庄稼，因为庄稼是他的，是他的。那我们要总要知道收的庄稼是主的。好，一个是我们求，一个是主说我差你们出去，所以你知道这是平行的，知道吧？是主差我们，我们求，还是我们求主差我们？其实它是一个并存的，并存的。因为主要差我们，所以我们要求，我们求，所以主差我们。所以我说这就是时间上的一个 有趣的地方，因为我们在活在时空里面，所以我们要求，但是主他已经先在他旨意中已经差遣我们。好，所以接下来讲几个提醒，几个提醒。第一个提醒是我们如同羊羔进入狼群，记得，因为这是不信又悖谬的时代，所以我们怎样，我们进去就被什么，被撕裂，知道吗？所以要记得我们会受一个难处，受一个苦处，我们要有这个心，我们进到这一群还没有信的人当中，我们就像羊羔进入什么狼群，狼群。所以这是第一个心态。第二个，不要带钱囊、口袋、鞋子，这三样放在一起，就是说你不要为自己预备这条路可以走多远，不要为自己预备，知道吗？不要去想，不要想，不要为自己预备说，哎，我这条路到底可以走多远，知道吗？因为你想说我要预备走久一点吗？这些都不要去管它，知道吗？你要相信什么？先靠主就对了，知道吗？你如果先想好你常常就会在那里就会觉得，哎，怎么还没信怎么还没信你不要先为自己预备，你就不要带钱、口袋、鞋，这三样都是行路的人需要的，对不对？耶稣说你不用担心这个。好，再来一个提醒，这些都提醒了，在路上不要问人的安，这不是叫你没有礼貌，知道吗？这也就是说你不要你要有一个急迫感，急迫感，不要，因为以前的人是这样，碰到人一留下来就聊，一聊就很久，知道吗？跟现在人不一样，所以这里就是说你这个传这个福音呢，要有一个急迫感，要有一个急迫感。再来呢，你进哪一家先为他们求平安，知道吗？你既然有机会走到这一家，那你先为他们求平安。所以这个 这个呢，啊，这个是我们啊要祷告的。你要传福音，先为那一家人求平安，啊，求平安，啊，愿主的平安临到，啊，让他们能够在当中啊享受主所赐的平安。你为他们祷告，啊，而且恩典是，你祷告，他们配得，你很高兴；他们如果不配得，那平安就归你。好，然后呢，再来就是你们，我们要在他们当中就接受他们，不要换，哦，不要换。啊，这里是一个提醒，就是啊，你到一个城，那这一家接待你，你就在那一家就好，哦，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啊，如果你在这个村庄里面，这一家接待你，哎，人家觉得啊你很不错，啊，那别人又想接待你，你不要换，你换了会伤了原来接待人的心，知道吧？换了也会让自己的心态不太对，啊，所以耶稣说，你维持那一个啊，上帝引导你到这一家，你就在他们当中，这样就好。啊，这也是一个提醒。啊，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但你不要再想多一点，知道吗？哦，想多一点，想好一点，这些都不一样。哦，然后接下来就讲工作了。哦，如果这个城他让你们留下来，接待就让你们留下来，哦，给你们摆上什么，你就要吃什么。哦，人家接待你，给你吃什么就吃什么。所以我常带弟兄姐妹去中国大陆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讲这个话。人家给你吃什么，你就怎样，就吃什么，哦，哎，你可以吃，啊，不敢吃吃少一点，哦，敢吃的吃多一点，哦，但是，啊，你就是有什么就吃什么，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心态的一个学习，哦，啊，尤其对一般比较乡下的地方，啊，他们接待人都是比较尽心接待。那对我们来说的话，不一定我们受得了，知道吗？哦，所以我们仍然要，开心的接受，哦，想办法接受。
尽心尽力三大杯是吧？
喝酒的话，这个也是有。现在他们到藏族那边就会这样。他们在藏族，他们跟我讲，最难传的是那个川西的。四川西边的、哦，那一带的藏族，一直就是从四川的西边到西藏东边这一带藏族是最彪悍的，最彪悍的就是一进去就先喝酒，那就很辛苦了，那不会喝酒就很辛苦。他们的人就是这样，你要跟我讲话，先酒先端出来。所以对你讲的没错，这有些时候蛮辛苦的。所以这个传呼那个城给你们摆什么就吃什么，有些时候蛮艰难的，但这就是求主保守了。然后有病的人医治他们，哦，宣告神的国临近了。好，哦，如果哪一个那一城的人不接待你们，哦，那么呢你们就到街上把这，然后说这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碾在我们的脚上，我们要擦去，因为神的国临近也是这样。然后呢就宣告审判，意思就是说你要预备迎接抵挡，知道吧？很可能你到这个地方没有人接待你，知道吗？都是抵挡你的。所以前面有接待你的，这里也有什么抵挡我们的，我们要预备抵挡。但是接待你的，哦，我们就宣告福音，不接待你的，哦，我们也要宣告神的国临近。所以你看，接待的神的国临近，不接待的神的国也怎样临近。但一个临近是福音，一个临近是什么？审判。哦，所以福音的临到跟审判的临到是同时的，是同时的，知道吗？哦，所以啊，审判就临到，所以你就要告诉他们，索多玛所受的比这个地方受的还容易，因为索多玛没有人给他传福音，知道吗？只有罗德一个人去而已。啊，罗德又不是一个 很会传福音的基督徒，不像约拿，所以罗德去没什么用，我的意思是说用处不大，没有他，没有人因着罗德就愿意 来走对的路。但是呢，你们去传福音，那这个城所接受的要比索多玛接受的恩典多，如果他们拒绝的话，他们就有祸了。因为这里讲哥拉逊、伯塞大这些地方都是耶稣家乡附近的，他们看过很多耶稣行的神迹跟异能。耶稣就是说，如果这些异能行在推罗西顿，推罗西顿是外邦人的地方，那他们早就已经披麻蒙灰悔改了。所以我们读尼尼微城，他们确实是这样，他们就披麻蒙灰悔改，但是以色列人却没有。所以审判的日子他们所受的还容易些。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加百农是犹太人住的地方，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到天上去了，事实上他们是落入阴间的。所以耶稣最后告诉门徒，要记得我们是代表他出去的，我们代表他说话，所以任何人听我们的话就是听主的话，拒绝我们的话就是拒绝主的话，那拒绝主的话的人事实上是拒绝天父。好，对，第十章一到十六节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福音的使者，我们是福音的使，对当时七十个人是一个操练，对我们 后面的基督徒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福音的使者，我们的任务是非常神圣的，非常神圣的，因为是主差遣我们，是父打发我们去收割他的庄稼，收割他的庄稼，所以我们是一个很神圣的任务，很有尊荣的任务。那我们做这个事情呢，要怎样？要彼此扶持，要能够在当中知道，因为我们要把主带到人的里面去，我们要替天父来收割他自己的庄稼，那么然后我们要被提醒，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处境，我们的处境是羊进入狼群，记得，那我们不要担心，不要为自己预备，我们总要有急迫感，我们总要为人祝福，然后呢我们总要在当中谨慎的过日子，不要住这家就住这家，人家接待什么你就吃什么，然后你就宣告神的国临近，医治病人。如果不接待你们的，那么就知道我们一定会有抵挡。以色列人拒绝的方式就是这样，把脚上的尘土怎样敲下来，敲下来。那这里耶稣提醒我们，福音临到跟审判临到是同时的，是同时的，所以一个人不接受福音他就接受审判。好，所以然后不要忘了我们是主的使者，代表主出去的，所以我们是奉差遣的。那这些告诉我们走的就是信心的路，常常我们讲要走信心的路，对不对？所以羊入狼群是靠信心，知道吗？因为羊一定打不过狼，所以羊要胜过狼只有靠什么？信心。那不带钱囊，不带口袋，不带鞋，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信心，你要靠信心。然后人家接待你，你为他祝福，这也是信心。所以有人讲到底什么是信心，这就是信心，就是信心。你要知道我们是代表主的，这就是信心。所以我们要在当中要能够过一个一般来讲，一个传福音的人要过简朴的生活，知道吧？简朴的生活。好，那么十七节，这七十个人就回来告诉耶稣，他们就很高兴出去传福音，这也很高兴。他说因你的名鬼也服了我，所以这七十个人最让他们最有体会的是什么？赶鬼，赶鬼，所以你发现人最有体会的是这个，经历神迹奇事。但是耶稣却对他们说， 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就是耶稣，我曾，就是我刚才看到，我这时间点蛮短的，就是我有看到，啊，撒旦已经从天上就是原来这些天使所在的地方，所在的地方不是我们头上那个天上，天使所在的地方，他已经被他原来可以在的地方怎样丢下来了，知道吗？像闪电一样，就非常快速，丢下来。好，所以耶稣跟他们讲第一件事情，我已经看见撒旦在天上没有位置了，知道吗？第二个，我有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跟蝎子，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蛇、蝎子、仇敌，就是讲撒旦，知道吗？蛇、蝎子、仇敌，这三个就是用来形容撒旦，形容撒旦，因为蛇是最狡猾的，知道吗？蝎子是暗中背后刺人的，然后抵挡我们，是仇敌。所以他说，我已经给你们这些胜他们的权利，他们一定不能害你。好，所以耶稣先回答他们，你们认为鬼服了你们，所以你们很高兴。耶稣说，是因为天上他没有位置，然后他就到地上来，是因为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怎样胜过他。好，所以呢，不要因为鬼服你们就欢喜。所以那个不是重点，知道吗？重点是什么？名记在天上才是你们欢喜的。好，所以这里我们来用这段话，就是记得，就是工作的成功不是重点，知道吗？工作的成功不是重点，是我们的生命才是重点。传道人、传福音的人、基督徒都要记得这个，工作不能取代生命。所以马太福音我们读过，这些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呢，对不对？这是工作。那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那个是生命。因为好树要结什么？好果子。所以啊，工作归工作，生命归生命，知道吗？所以有一些人啊，他可能是一个很有名望的牧师等等之类，他的工作是对的，但他生命不对的时候，这是他个人的生命的亏损，知道吗？所以工作，在这边我再强调，工作不能取代生命，得属天的福分，名记录在天上，这是属天的，属天的福分，这才是我们每一个服事的人最要紧。因为工作这是一份尊荣，知道吗？天父把那个尊荣给我，所以你有尊荣做这个事，你可以高兴，你可以欢喜做，但是那个不能够取代生命。所以二十节啊，耶稣为什么讲十八到十九节，就是要让他们看见啊，撒旦本来在天上就没有位置，我们本来就得到胜过撒旦的能力啊，权柄的权柄，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胜过他们。记得我们基督徒，我跟你们讲过，我们基督徒里面的比外面大，所以我们都有胜过魔鬼的权柄，知道吧？魔鬼不能害我们，因为我们的权柄比他大，所以胜过鬼不是一个重要的事啊，不是说不能，不是不要把它当做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是名记录在天上，所以生命册上要有我们的名字，知道吗？所以摩西当时跟上帝祷告说，上帝要不然把我的名涂掉，意思就是说把我的名涂掉，然后你救他们好了。那上帝跟摩西讲，这个是我的事，我要把谁的名除掉是我的事，所以那个是最要紧的事，没有比这个更要紧。好，所以我们再 回来整理一下，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啊，第二十节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一个奉差遣来把福音传给人，我们都是福音的使者，知道吧？每一个人都是。 那这当中就提醒我们要注意要在意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是福音的使者、哦、那么最后提醒我们，主耶稣要我们在意的是，其实都是为了生命的建造，为了生命的建造。因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你不要忘记，你传福音给别人，自己生命要建造。就是说你，我不是传福音给别人，然后、一直在做工作，知道吗？然后就是我传福音 给别人，那我的生命有没有得建造？所以保罗自己讲的、哦、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还从恩典中怎样坠落，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方面传福音给别人，一方面我们注重自己生命的建造。那要生命要怎么样建造？就是信心，就是过简朴的生活，就是在当中好好谨慎自己。好，然后呢、工作虽然要紧，但工作不能取代生命，记得工作不能取代生命，生命才是我们，工作是要紧的，但生命对我们个人是要紧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真正重要的是名要记在什么，天上，在生命册上。好，所以耶稣就从这里发出欢喜的声音，就是被圣灵感动就 欢乐，就讲，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就福音临到人得救的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藏起来，就向婴孩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然后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跟子所愿意指示的人，没有人知道父是谁。那么谁是 子跟子所愿意指示的人？婴孩，知道吧？不是聪明通达人，你了解吗？那婴孩不是他抱了这个，这个抱的这个是婴孩没错，婴孩是指一个人谦卑，一个谦卑的人，一个聪明通达相对就是谦卑。所以比较好的写就是、哦、这些是像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哦、像自以为三个字会比较容易清楚、哦、你自以为聪明通达，那福音你就听不进去的、哦、那如果你愿意像婴孩这样，对不对？觉得说，哎，我有需要，我不知道、啊、我想领受，我想得着，那么这些就向你显出来，向你显出来。所以婴孩讲究的就是一个人愿意把自己放下来，愿意把自己知道自己不足，知道自己缺乏，知道自己需要。所以你看、啊、圣灵就感动了，福音要临到人，我们都会去传，但是呢，那些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不容易信，他们不会觉得自己需要。但是呢，一个人愿意啊，心放软了、哦、心放软了，其实福音就会向人显明。然后他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就是上帝美好的旨意。不要让人骄傲，不要让人自夸自大、哦、让人谦谦卑卑的去得，这也是上帝的恩。所以、有些很单纯的人，你传福音给他，他就信了、嗯、那头脑越大的问题越多，像我这种人就喜欢争，喜欢辩、啊、一看到圣经就开始从头开始跟人家辩到尾，我们就会在那里、一直挑毛病。可是有一些人就 很容易啊，他就你这样很好、啊、他就信了。所以 那种人 很有福气。好，所以耶稣就赞美神，他很欢乐。那其实父想要人，要人知道，子想要人知道，但是人不是都愿意 把身段放下来。好，所以耶稣就转过身来，刚才我提到耶稣讲告诉门徒，你们有福，因为以前众先知许多的君王要看都没看到，你们都看到。 好，最主要看到什么？看到耶稣。最主要听到什么？听到耶稣讲的福音，耶稣讲的道。所以我们都是一群有福的人，能够成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福的人，是一个蒙上帝极大恩典的人。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可以走福音的道路，可以传福音，可以得着领受福音，都是一个福分，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福分。所以我们在当中呢，欢欢喜喜的来跟随主，走这一条面向荣耀去的道路。好，我先停一下，这样这一段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来再读一段到37节，我们再读一段，还有一点时间。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起来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得半死，就丢下他走了。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好，这一段话里面呢很有意思，圣经告诉我们说，其中有一个律法师呢，他看到耶稣所讲的这些所做的以后，他就起来试探耶稣。试探的意思呢，试探的意思就是29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知道吧？你要在耶稣的面前觉得，哎，我是对的，所以就要想要用一个我认为对的东西来考考耶稣。所以他就起来有一个试探的心，然后呢他自己有一个答案，所以当他要考考耶稣，看耶稣说什么，知道吧？好，他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你想想看，一个人想来考耶稣，他的心态是什么？是婴孩还是自以为聪明通达？自以为聪明通达，知道吗？所以这就是接下来的一个例子，知道吗？这里自以为聪明通达就是这个律法师，他觉得我怎样，我很懂律法，我很懂律法，所以他就问耶稣怎样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耶稣就问他呢，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读的是什么？那个人又回答，他也这人本来要考耶稣，对不对？就自己回答。所以耶稣很有意思，就让他自己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好，这个话很对，知道吧？你要尽你整个人来爱神，然后还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好了，那耶稣说，好，你回答得很好，你这样行就可以得神，得永生。做得到吗？其实重点不是知不知道，了解吗？不是知不知道，其实知不知道倒不是难的事，知道吗？重点不在知不知道，重点在做不做得到，做不做得到。好，你想你可以尽心爱神吗？做不到。 尽意爱神吗？做不到。爱邻舍如同自己，我看还是怎样，做不到。啊，不要说邻舍了，爱你的配偶如同自己就做不到。不要说很远的人，结婚的人应该同意我讲的话，对不对？你真的要爱你自己的配偶，爱你的父母，不要讲太远，爱你的孩子，其实都不容易，知道吗？其实这些话，啊，诫命都可以讲，哦，你要爱神，都可以讲，那重点都不是在讲，重点在都做不到。严格说来，不要说太严格，基本上是做不到的，啊，我们可以学很多知识，但基本上是做不到。可是这个人不是，这个人觉得我知道了就可以了。那耶稣就说你这样想，好，那个人呢，啊，被耶稣 挑起来了，就要显明自己很有道理，就考耶稣，那谁是我的邻舍？这句话还要考，谁是你的邻居？就是你旁边的人啊，对不对？可是他为什么要考耶稣？因为以色列人根据这一段话开始思考，哦，爱神，神没有问题，对不对？谁是神我就爱他，谁是我的邻舍，哦，他们就要决定了谁是我的邻舍，这样的人我才可以怎样爱他。那圣经里面有没有告诉你谁你要先决定谁是你的邻舍才爱他？没有啊，圣经说你的邻舍你就要怎样爱他，可是他们会觉得怎样？有些邻舍可以爱，有些邻舍怎样不能爱，哦，
可是这样有很有问题的，像耶路撒冷里面住的，你看犹太人那个阿拉伯人，
对啊，
如果是
爱人如己，
对，
爱邻舍，
爱邻舍这个标准来讲根本都没有做到，
啊，没有做到，啊，所以以色列人就要分啊，谁是我的邻舍？就是说，哎，我要区隔一下，啊，爱上帝的才是我的邻舍，啊，不爱上帝的都不是我的邻舍。所以你就怎样，你就爱那些你喜爱的，知道吗？人就会爱那些跟自己同国的、同一伙的。好，耶稣那个人要显明自己也理，耶稣就他就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好，然后耶稣就给他讲，我们很熟悉这个例子，哦，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从耶路撒冷上耶利哥，那这个人就是犹太人。然后呢，啊，耶路撒冷是高的地方，耶利哥是平原，所以从山上下来，啊，常常有一些人躲在那边抢人家的东西。好了，这个强盗就把他的衣服给这一个剥了，他们所以表示不是一个，哦，这几个强盗就把他打个半死，就让他走了。好，这时候正巧有一个祭司来了，也是走同样的路，然后呢看看他就从另外那一边过去，又来了一个利未人也看看他也照那个样子从那一边过去，再来一个撒玛利亚人也看看他，那这个人动了慈心，啊，就用油跟酒，这个是医疗的作用，是医疗当时的医疗的作用，然后敷上自己的牲口，然后带他到店里，店里可以住，然后先拿两个银钱给店主说你先照顾，啊，所需要的我回来再来。好了，然后耶稣就问一句话蛮有意思的，这三个人哪一个是那一个被强盗抢的这个人的邻舍？然后如果正常的回答要说什么？撒玛利亚人。可是这一个律法师很特别，撒玛利亚人这一个字他就讲不出口，知道吧？因为他不喜欢撒玛利亚人，所以他就说什么，还是怜悯他的。哎，这样蛮有意思，咳咳，耶稣就要讲他讲出这句话，他就讲，然后耶稣说什么？你照样行。前面说你这样行，这里说什么？你照样行，照样行。好，这个人不是说要怎样得永生吗？那你就照样行啊。 所以这里这段话呢，耶稣讲这段话蛮有意思。耶稣讲这段话，一方面把犹太人律法师的心讲出来。律法师觉得我要爱谁是我的邻舍，律法师就会觉得是什么，那值得爱的人，对不对？他们是这样想。那么呢，这个人为什么值得爱？因为他对我好，对不对？所以耶稣就用这个，谁是这一个被打的人的邻舍，就对他好的人。然后他就把犹太这个律法师的心态讲出来，那个人对你好，因为那个人怜悯你，你们的想法就是这样。但重要的不是这样，是反过来想。想过来想，你不是想谁是你的邻舍，是想你是谁的邻舍，谁需要你怜悯，谁需要你怜悯，那个人就是你的邻舍，知道吗？但是犹太人想成什么？谁对我好，就是我的邻舍。所以律法的问题在这里。上帝告诉我们，要爱神，那人就想要靠自己的力量爱神，这是做不到的。要爱人如己，我们就开始分别分门别类，哪些人值得我爱，知道吗？这就是显出人的罪。所以律法只是把我们的罪挑起来，知道吧？因为做不到，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做不到，我们往下延伸去思考，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罪是什么，才知道我们的罪是什么。要不然我们会觉得，哎，我们做得到，然后我们有在做啊。不是，因为做不到，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罪是什么。所以律法师在这边呢，这里就讲的最要紧的，上帝写这些话的目的是因为上帝怜悯我们，那也要我们去怜悯人，但是我们却把它拿来一个用来表彰自己的，知道吗？我再说一次，上帝写这些话是为了怜悯我们，然后要我们怜悯人，那我们却拿了这些知识觉得自己不错，却不知道我们根本做不到。所以人的问题就是自以为聪明通达，知道吗？我有这些知识了，你有这些知识不等于你做到。如果我有这些知识用心去想，事实上反而知道自己怎样做不到。所以保罗后来为什么会后悔会悔改，因为他都以为他有这些知识他做得到，他也以为他做到，最后他发现他根本做不到，因为他不仅做不到，还把耶稣给钉死。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这一个律法师，就是要让他知道，你有没有照样行，你有真的这样行吗？那个律法师没听出来，所以耶稣再给他讲一个故事，你要不要照样行？你要不要照样行？你连撒玛利亚人这个你就说不出口，你怎么样爱邻舍如同自己？他会一直觉得撒玛利亚人你们都爱不起来，那你还想爱邻舍，不容易。你隔壁刚好搬来一个撒玛利亚人，你怎么办？所以这边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印证，人自以为聪明通达，但是人就没有福音。那真正一个对一个婴孩是什么？一个是婴孩是对人有怜悯心的，看到人的需要直接怜悯他，因为想尽办法要帮他。那这段话也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什么？这个撒玛利亚人呢，看到这一个人的需要的时候，那么他亲自的，他是被拒绝的人，知道吧？我再说一次，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撒玛利亚人是被犹太人拒绝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被你们拒绝的那一位来救你们，知道吗？所以一般解经人就会常常讲，好撒玛利亚人是讲谁？耶稣。被 被你们拒绝的那一个，愿意主动的对你们动的慈心来帮助你们，来拯救你们，然后他没有条件的付上一切的代价，然后呢他要先出去，以后还要再回来，知道吗？所以他整个都在象征的耶稣，他先来把我们从那一个被打得半死的情境中怎样先救出来，然后让我们在酒店里面好好接受 接受那个照应，对不对？然后再来接我们，等我们好了就接我们。所以啊，这就是福音。所以福音呢，像聪明通达人隐藏，像婴孩怎样显露。好，所以整段话我们整理一下，就会知道聪明通达人讲的就是讲一个人对神的这些知识很够，不是不知道的人，很够很了解，但是呢却得不着，因为他我该做什么，这就是一个心态，错误的心态，我该做什么，人以为自己能够为救恩做什么，事实上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只有相信，而不是我去做什么，我们就接受耶稣给我们，因为做什么我们都做不到，我们都做不到，爱神做不到，爱人做不到，我们只有因着信，然后相信上帝怜悯我们，那我们去怜悯人。所以传福音最要紧的就是一个怜悯人的心，求主帮助我们看见，我们传福音给一个人，他一直拒绝，那我们总是要看到说这个人需要怜悯，看得到怜悯才行，看得到他的可怜才行。好， 这段话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牧师，所以怜悯比神迹重要，在传福音上面是这样的。
对，所以
很多人都是希望说，我因为我看到神迹，或者说到神迹的一个恩典，才来信。所以2000多年以前就有这个问题，但我们现在应该也是这个问题也是很严重的。
因为神迹比较容易看。怜悯比较难一点，那我们求主帮助，就是让人的心可以软下来。
因为我回来就是我要说的，就是说，很多自以为聪明的人，他们其实心里面认为他是不需要被怜悯，因为他们是强者。
对，所以上帝有些时候需要把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让他怎样，腰弯下来。要不然腰弯不下来，所以有些时候上帝让我们的腰弯下来，真的是怜悯我们。要不然我们觉得自己我都可以做啊，我这样都很好了，我生活也过得不错的，我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就是会这样想，所以他觉得他不需要。
对，因为刚刚牧师所讲的就是，好的基督徒的榜样就是要过得比较简朴的生活。那以现在社会的标准来讲，都是要快乐幸福，好，啊，当然是有一些，舒适的生活是大家都喜欢的，对，那你，就是我们要想说啊，要过得这样很简朴的生活，我想蛮难的。尤其又这些自以为聪明，可能他们的经济条件又比较好，但是又要生活比较简朴一点。这个你在一些工商业发达的社会，要真的要做到这个样子是容易的吗？
我们这样子想，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条件真的很好，也上帝也供应我们，我们有很好的舒适的生活， 我们也不需要，我个人是认为我们也不需要说啊，我一定要过得很苦很苦，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啊，不要让自己被那样的生活绑住，就是说啊，我们不要被那个生活就把我们的时间占据住的，把我们的心思占据住。我们的眼光应当更看得到一些社会上有需要怜悯的人啊，神国度里面的一个需要，更看得到这些啊，上帝要做的工。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前书里面就有讲，他就说啊，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要倚靠神，然后要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的。所以相对的，神希望我们啊比较富足，比较安啊能够有得着的，我们更看重在好事上、善事上啊需要上更乐意的摆上。不是他重点就不要把钱财成为我们的依靠，要不然我们就会被捆绑，我们就会把时间把这些都用在这些上头。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更能够把神给我们的钱财用在啊这个神所喜悦的这些事情上头。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最后都要交账。圣经讲我们都要交账，多给谁就像谁什么多要，知道吗？所以有些人说，上帝你多给我一点，我说很好，然后你要不要忘记下一句话，上帝多给你一点就会怎样，给你多收，哎，我给你那么多，那你拿去哪里？所以有些人就说，那不要给太多。我们就开始打算，算盘算一下。其实我们重点是一个，求主帮助我们，重要的就是一个怜悯的心，怜悯人的心，帮助我们总是怜悯的。我们越得越多，就要提醒自己越往下走，心态越往下。
跟你再打断一下，就像这种基督徒来讲，像怜悯应该是基督徒的一个最基本的，好的一个算是基本修为，或者就是这样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之一。那我想我们应该都是很多住在社区里面的，那我个人都有一个感觉。只要社区每年要选主委的话，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都没有人要来。因为这个我在想说，有怜悯的心，另外一个相对应的是不是有责任感、有正义感，愿不愿意付出，应该还有很多的一个条件在那里面。对，那我个人都认为说啊，那怎么样是说让这个。真正的是你是基督徒，那愿意爱邻如己这一句话是很落实在你最亲近的环境，你都不愿意的，那还要到外面去讲了一堆啊。所以我以前，对不起啊，我以前我还没有读圣经的时候不太了解这些，当然我后面读圣经了，我就对这一点说，那如果说里面又有住有牧师，又这有很多宣教的啊，你们连自己最基础的一个社区的爱都不愿意给，我一直对这个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对，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应该公共事务分摊上要注意。对，
可是我可以跟你分享，就是说你不是说基督徒不太愿意去做，而是说你在那个社区上，你知道那个做的主委啊，真的是你做好，你要把它做好。我跟你讲，你特别是大社区，你要是做好，你真的就是会，你也会被骂到臭头。
所以我跟你分享一个我的口号是这样子， 做好是应该，做不好人大家嫌也是应该。那做好了，你也不要求任何说要掌声赞美都不用的。所以你是无所求的心态去做这些事，都是，唉，套一句今天我们写的说要记在天上的，说不是看属世的人的属灵，看世界的话。
对，但是因为人是软弱的，所以当你家这样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干嘛？就是惹了一身腥，因为我以前做过，所以我就知道。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你很无力，然后你要跟一些就是价值观有问题的人，这样你觉得你还要花时间去搞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不是说你不爱林如姐，而是说你觉得，就是说，就好像说你说
我
爱
你，
然后
对
对对，
给你分享，
这样，所以我觉得是人是软弱，所以你
自己来读了圣经以后，我就觉得说啊，这样有一种背十字架的感觉。第二个，其实你的管委会里面或者是社区里面一定有一些很热心的，很会认同你的，所以在这个同时，其实你也会交到一群好朋友，原来不认识的，原来都陌生的，都可以到他们家串门子，然后一起吃饭的，我个人的经验是，所以是你要看美好那一面，你不要看不好那一面，这样的话，心情就很快乐。这是我做了两次哈，然后今年又做了第三次哈，因为主委要下来，一直下不来，一直在那威力我又受不了了。然后我看，其实以社区主委，我不晓得，以我个人的，我们社区是大概70户而已啊，一个老旧社区，如果你有一些经营管理的策略。有事情来了你再处理，没事情天天忙很快乐，有事情其实是你在处理公众事务，本来就有公共资源，也不用你自己动手，只要动脑筋就可以了，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所以我今天看这个读这一段我是蛮有感触的，如果我们都是用比较谦卑顺服的心，我们只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在处理人的一个好恶评断，很多话你都不用去听的，因为听，很多讲了一堆，然后真的要做了，要站出来都跑掉了。
你跟我有个问题就是回应他，就是我们之前我们在做的那一届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两个基督徒，一个是主委，一个是我，然后后来呢，然后后来呢，因为我们想说我们要把那个社区，所以我们就那社区的基督徒我们就怂恿别的基督徒做下一届，这样我们大概组用了3-4个人在下一届委员会里头。结果呢，后来大家就觉得很累，就一方面是有些价值观会有冲突。那我们碰到这样子状况之下的时候，那然后我们就会后来下一届也去找几个也是基督徒，然后就是希望能够在基督徒里头把那价值留下来，这样。可是就会发现说，就是那样，那可是如果说回到爱林，就是爱林社，那我也是有时候对他的想法是这样，对我们在林社当中，我们都没有办法对邻居传福音，那我们这样子，我们真的就很难。讲的是碰到这种状况，我们在价值观上的冲突，然后我们真的是很难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是沉默？是不是我们就是用沉默来就是我们就是用沉默，是不是就是最好的方式？然后坚守自己的价值这样子。
其实不是只有对邻居传福音，对自己家人传福音也很难。
通常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在那个大家所公认的法则里面，求主给我们智慧，然后给我们愿意用心，尽我们的责任，至少先帮助我们愿意这样子做。我们跟家人相处也是一样，就是都家人都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也是会面对这些情境。那我们怎么样在大家公认的做法上头，让我们能够有智慧、有这个爱心在当中去帮助他？那一般来说的话，这个一个社区到某一个程度，比较稳定的社区，像我们都 如果运作比较平稳的就比较好一点，比较好一点就是像我们的社区大概都是有某种百分比是都是轮流的，就是谁没有当过的那些人都会被列出来，然后他的特殊理由再拿掉，因为他运作比较平稳，比较没有什么冲突性。但是总要有一些人啊比较热心嘛，因为社区还是有社区的一个公众事务需要去关注去用心，所以还不错啦。我们社区今年的主委是邓长老。讲完这个我们就休息。然后去年底我们被选当管委的人，大家都这个人有问题，那个人有问题，每个人没有人敢当主委。那邓长老说：“我有两个月不在，然后大家还是在那里观望，所以他说：‘好好，那我当好了。’”啊，所以后来他就当了主委。我感谢主啊，他两个月不在我看也没怎样。再记得是除非很急的事啊，总干事就会处理嘛，在大部分的事大概也还好，通常是比较有争议性的事才会让我们问题比较大。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左邻右舍认识我们，那我们相对的也要思考他用什么眼光看我们。然后也有做得很好的，以前那个赖波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主委，他在台北民生东路的社区一进去一当主委以后就开源，知道吗？然后就说我们社区附近很多车都乱停，但这些是我们的地，我们就找人来画格子，然后呢管理员就去收费，那收一收以后，然后这里收费那里收费，这里出租那里出租，他们社区 不要缴管理费，所以大家就说你再继续做。那么当然他也 不代表他没有压力，知道吗？还是有很多声音。所以刚才我们讲我们面对的世代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忍耐，一方面怜悯人，一方面付出，一方面忍耐。好，那我们今天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刚刚那个慧兰姐讲说联合报有贴那个东方闪电的嘛，那时候我这是有一个心得啦，我不晓得这样对不对，就是说像一般人其实对基督教你要一跟他讲基督教他就没兴趣，然后就散了之类的，可是反而这种报纸会引起他的兴趣，就是说哎，这是你们基督教吗什么的，然后变成他开启一个话题，那变成说我觉得他帮就是帮助我们的意思，就是刚好借了这个话题我可以让他就是知道我们基督教信的是就是比较核心的是什么，就是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的罪，不然平常你要跟他讲耶稣这号人物他连听都不想听。
他如果走到异端去，对牧师接下来问的是，如果他走到异端去，
因为其实我自己的判断是说，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看到东方闪电，我们会比较有兴趣。而且像东方闪电，他吸的其实是原本就是基督徒的人，听说他都找那种坐在教会前一两排的人，就是那种感很近前的。我听到的是这样，就是说他反而对那个不是基督徒，就好像那个异端他们。要找的也多半都是你对这个信仰已经有兴趣或一点点的认识的，那不然有的是硬土，他根本他也是动不了。然后像今天我们办公室啊，就有那个耶和华见证人进来，然后那时候我们办公室人就叫我出去，他说：“哎，那没基督教的。”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们怪怪的，然后语境有认出来，其中一个是耶和华见证人，然后我去，他就拿三张我看。我心里也是错了半死，因为我想说不能问安，什么都不能，然后拿了看看，我就这样挥挥手，我连谢谢什么都不敢讲，一句话不敢问，然后他们就走了。走了之后，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反应很冷淡，很奇怪。我说哦，因为他们是异端，然后没人听得懂。我说哦，异端哦，异端他没有认耶稣。然后后来他们又要我讲多一点，就是类似就是说，其实他们拜的是人，或者他们拜他们自己
就有人甚至会说，那他们拜偶像吗？都还会有这种问题出来。然后我就是也没有什么机会讲太多，但大概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哎，他们拜的是人。然后有一个人就说，就像庙产那样吗？拜的是人。我就说，对，我们不是拜人，这样就变这句经文让我想到今天的事情吧。然后有几个。
通常是这样子，那一段话我刚才有提的，就是说，那一段话的起因是因为约翰用这个来跟耶稣讲，这些人怎样怎样，所以我怎样，那耶稣要我们注意这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在做很多事情，虽然本身来讲很可能是对的，但是我们不经意的标榜自己，还有一些人他。上帝让他们存在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我们多有一些机会，所以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些，所以东方闪电在联合报登了以后，刚好众教会有机会把它 很公开的讲出来，因为它发出这样的一个扰乱的信息，所以我们都看待一个事情是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机会，那记得我们基督徒我们谨慎的走，谨慎的走，用谦卑的态度去面对它。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今日让我们看见，我们实在是一群在世上你留我们下来，要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你也要我们知道，我们是面向荣耀，未来在你的里面能够得着那属天福分的人，让我们走在这一条前往荣耀的路上，我们能够在世上因着你的眷顾引导我们能够欢喜的跟随，坚定的跟随，也在当中叫你的名在我们身上显为大，也更求主帮助我们总是在当中能够对人有怜悯看待事情总是知道在你面前能够谦卑放下自己，总是以跟随你成我们的一个专一的心智，也在当中看重我们在你面前生命的光景，多求主的眷顾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感谢主你恩待我们赐福于我们，保守众弟兄姐妹的心，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